其实清安很简单，现代的语言就叫轻松啊。你有没有轻松？现在人最麻烦的问题是我太紧张了，我不止紧张，我几乎是焦虑的，不止焦虑，现在叫做忧郁的。对，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以前，我们称它叫做紧张的时代。为什么？因为工业革命导致了我们的紧张、竞争、忙碌的紧张。可是上个世纪啊，从那50年代、60年代开始进入所以比较焦虑。到了80年代，就很明显的就叫焦虑的年代啊，就很严重了。所以焦虑的病症特别多啊。到了90年代的时候，有焦虑，慢慢的又产生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有的已经开始转变变成忧郁。所以这个2000，现在明天再过几个小时2005年了。这个前面的这一个2000年哈的前面的这几十年啊，那么至少这个几十年可能有可能是啊，大家认为是一个忧郁，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会伤害我们比较厉害的。那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都不清安所导致的，不清安，人未轻松就对哈，未轻松对紧张，未轻松对焦虑，未轻松对忧郁哈。啊，人呐，物质对未轻松哈，啊，人呐，搞烦恼都未轻松哈。佮刷了几人呐，悲观对未轻松哈，悲观的人就不会轻松哈。啊，就是你有这些东西，你去做你自己做不到的东西，你就会不轻松。天底下有很多傻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要去追求自己追求不到的东西，那做不到就会变成很失望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要去拿那个你做不到的东西当做你的目标呢？你为什么不去找做你能做得到的事情呢？还有去烦恼你自己不能够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啊，你毫无插手的余地的事情，你去想它干什么呢？在你周边的事物里的，你想也没有用的，你再去想它，所以叫无明嘛，所以叫无明嘛，所以人必须是能够很清楚的觉察，你才会轻松。你如果不能，人如果不能够觉察出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已经都过去了，啊，这个人在一次灾难里头，他已经往生了，他已经不在。可是他没有觉察，他还是要把这个人，他住的房间、他的床、他的书桌、他以前的奖品、他以前的奖状，通通都把它关在，你是在开博物馆啊？啊，好，结果呢，那小孩子已经往生一年了，半年、一年了，爸爸妈妈的病越来越重，最后变焦虑症，而且有很多强迫行为就出来了。没有觉察，所以不轻松。他碰到我，老师就会跟他讲，不是这样，他已经走了，所以你不能再留，他已经不在这里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，或我的儿子是多么的好，他们多么乖，成绩多么好，他一直都是跟我感情这么好，天底下没有人比我这个女儿或我这个儿子更好，但是他就走了。这么好的小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妖瘦，要这么样短命呢？我说，你如果这么想的话，那就真的叫妖瘦短命。可是老师的看法不是这样，他就是这么好，他来人间需要受的苦就是享受这段好的，以后必须很复杂的那一段他不必了，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他要回去了，他已经到极乐世界了。他说，老师你说的也对，他也念佛，他也跟我到佛寺去。我说，是啊，所以他已经是一来过，就是再来这一次就不再来了啊。然后视线给你看，人生就是这么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想一想，那你还是要我把那些东西都收拾起来？我说，当然要收拾，他已经在天堂，在极乐世界了啊！你又给他做那么多法会，他早就在那边了啊！你在那个地方把他留着，就不对嘛。 那这样你也等于是，如果念头起作用的话，他有时候常常还要回到人间来。那万一你修行的好，将来到极乐世界，他又跑来这里了，你们又见不到面了。我看你还是清楚一点吧。最后他真的就愿意把那些东西都收拾收拾，把那个小孩子的房间的床啊，该送给人家就该回收就回收，只打包一包他认为只有纪念的东西留下来。我说那可以，不要留太多，一个人可以纪念的东西不太少了，无常。好，他觉察这个问题，他处理这件事情过后不久，他就轻松起来，清安就来了，他就不会一直整天都搅和在那个地方，被无明哈绑着这么紧哈。那么所以我们要给各位讨论的就是，所谓清安觉，就是你清安的时候，你轻松说，你最后你很喜欢轻松，我就喜欢轻松，我不做事情，我喜欢轻松。那这样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这样就变成执着在轻松里头，就不叫做清安觉。可是你觉了以后呢，你自然就会产生很好的清安。所以这两个清安觉，觉也产生清安，所以叫做清安觉。那所以当我们能够禅静双修，我们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心念安静下来啊。我们练习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清安。如果你常常这个让自己心思浮动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变成很沉重。所以过去我有个学生，佛学院的学生，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。他老师，我虽然是出家了，可是我还是常常想着家。我说你想家想什么？他说我想我的父母。我说你想你的父母想他什么？当然要想，你认为想父母有什么错吗？他说我天天想。我说天天想也没什么问题呀，问题是你认为天天想是不对的，那个时候才产生问题呀。他说哦，是这样啊，他真的这样。我说真的这样。然后再隔一段时间，他跑来跟我讲，他说老师，自从你跟我讲完了以后，我就不会天天想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我现在有时候想说找一个时间来想一想，也觉得没什么好想。我说是啊，这就叫放下，因为你觉察到这个问题了，因为你在这里，那山上的制度很清楚，你的家里人想来看你，你可以，他可以来，那一年有一个时间啊，你可以高价回去啊，去看看父母亲，制度很好，也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有什么事情你来的时候已经跟父母亲解释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啊。诶，他说我现在这样就轻松起来了，是轻松起来，但是如果没有去觉察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他就不轻松。不过我们要跟各位讲，人会在变成焦虑或变成紧张，或者变成到最后有悲观看事情，产生一些忧郁的现象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工作做完了以后，我还在担心他。那所以我们历代的祖师大德一直都跟你讲，做完了就放下，做完了就放下，请你做完了就放下啊。那我再跟你讲很好玩，我不是跟你提过吗？说这个赵州茶弟子来问他，你以前有没有来过？这只是客套话。他说我以前来过，他吃茶去，就是吃茶去，就是这件事情你就放下去，就去吃茶，就吃茶了，就没有别的了。可是另外第二个人赵州又问，你以前有没有来过？他说我有来过。他说吃茶去。所以那个士绅就会在旁边起疑惑，他说师父，第一个说没有来过也吃茶，第二个说有来过也吃茶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就叫他的名字大德，他说喂，吃茶去。吃茶去是吃什么茶呢？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， 我请你喝茶就这样而已，你有没有好好喝这个茶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你一定要是面对现在当下这个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人之所以有很多的压力，所以脑子里头去想了太多你现在不是在处理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你那部电脑整天都开着，不只开着，有的没的人家别人的东西弄到血油里面去处理，哪有那个事情的啊，过去也没过去，那你那个程式乱掉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意思是你处理过了就应该放下，处理过了就应该放下，那这个脑子才不会坏掉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叫轻安，基本上，所以人会变得紧张的时候，都是睡觉的时候还在想那一件事情，所以紧张，甚至于过去已经十年、二十年的事情了，现在还在紧张，会不会？会啊。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以前洗澡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在浴缸洗澡的时候，他就是真有其人，他只是。小的时候洗澡，他那个时候不大不小，说自己洗就好了，结果洗一洗就没有出来的，他在里头就没有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了？因为他们家的瓦斯炉跟浴室是在一起的，以前都是用桶装的，就是这样开的那种的，他瓦斯漏出来，他中毒了。所以他母亲听到怎么没有声音，后来才把他一打开，他已经而且也开始吸进了水，啊，送他医院救活他。你知道这个年轻人，他就是一直都怕，只要看到浴缸，他就怕在浴缸里头洗澡。可是很多到哪一个地方去，都常常都是浴缸上面是莲蓬头，你又不可能叫旅馆说把浴缸拿掉，也不能叫宿舍把浴缸拿掉。啊，你也不要家里人不要摆浴缸，所以他非常头痛这个浴缸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的害怕到现在还没有过去，一直在那个地方。他也知道，可是他就没有放下，他就一直在那里。啊，这个事情这老师常常出点子，我说那就这样吧，如果你去洗澡，那你门不要关，那叫你家里的人就也在家的时候，你门不要关，那你就在那里洗。然后我希望你洗澡的时候一样放个音乐，高高兴兴的去洗。起先你会觉得有一点害怕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就勇敢的跳进去。然后你一边洗，你把它看清楚，因为现在的瓦斯炉是在外头，不是在里头。它发生的可能率几乎没有。他说：“那我有可能泡在水里头会灭顶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就看看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把它做好。”说：“你如果想要趴下去哈，如果你坐在浴缸，你把它想清楚，你就用自己哈，让你家人在外头，那你用头栽进去去把它看看看，你喝一口那个浴缸的水，看你喝得到喝不到。”他说：“我自己坐在里头，想要喝它也真的不容易喝得到。”我说：“好了啊，现在你要在里面会这样断气的可能性，你看大不大呢？那好吧，那你就每天这样做，同一个行为做，这样做你啊门不闭关，不就是不要锁，你家里人在，你就这样洗，放点音乐欣赏它，你就在那里洗，三个礼拜以后就好了。”为什么？三个礼拜以后，一个新的行为就养成了，所以你不要害怕，你只要怕它就变得很严重，你然后慢慢它适应，这个事情就放下来了。还好，它并没有产生很严重的说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一些焦虑，就像也就过去了。它处理几次以后，慢慢自己就过去了，人也会说服自己。所以人呢？在佛的一个修持里头，你会知道老师总是会不断的提醒这个问题，尤其是在你在修禅的时候，那师父会一直提，几乎一直盯着你这件事情，只要一见面他都应该会盯你，尤其是在学校里，在佛学院里头盯学生就是要这样盯，你记得有没有把你过去的事情有没有放下来。 因为你没有放下，你就不能够很专注的去面对你现在的新的现实嘛，你没有办法嘛，所以你要不要放下来？他一直提醒他，提醒到最后他养成一个习惯，这个东西做完了，清清楚楚的放下来，清清楚楚的做了，所以他到最后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躺下来的时候就放下来，他很容易睡着，人这样产生轻松。可是现在问题是，当我们以前没有建立这些习惯，我有以前一些忧愁的往事，我以前有一些惊吓的旧经验都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睡觉的时候他就一直起来，那怎么办？他一起来以后，我全身都绷得紧紧的，害怕的要死，会不会？会啊。你知道921大地震以后所产生的疾病，这种疾病最多的人在灾区里的产生这种疾病最多，晚上睡不着，全身酸痛，眼睛都是绷得很紧的，就这样子的。那我们要告诉他做什么？我们告诉他说，你需要的就是让身体能够放松嘛。如果你身体能放松，心情就会比较放松，你心情比较放松，身体就跟着比较放松。各位记得我以前教你做过那个叫做松弛技术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做过调查，没有跟我做过松弛技术的人请举手。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做过松弛技术，是吧？放下。我们这个下个礼拜来找时间做一次，再做一次松弛技术。下个礼拜也找一个时间呢，把做松弛技术以后的身心状况再给各位解释一下。就是说，当你的肉体可以放松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就会放松。所以你通常起先是心情上不放松，所以身体绷得很紧。所以忧郁症的人为什么医生一直都是在提醒说，一定会身体有很多的疼痛，不是胸啊疼，啊不就是什么巴肚边疼，要不然就是头痛，要不然就是让你不舒服的，那些痛其实都是焦虑紧张、割球这样弄来的。所以通常对于一般人产生这种问题的，我是最好的处方就是，有忧郁的现象的人，他最需要的就是每天做运动，一天如果能够做一个小时，不是太严重的话，不外久就好起来，啊，十周以后，疗程是十周，但十周过后以后就差不多了。那你只要继续保持很好的运动习惯，就会维持得很好，啊，那么因为你运动以后，你的交感神经就比较不会绷得那么紧，那你就会比较轻安，啊。啊，身心联动各方面都会跟得好起来，所以那是会放松以后所产生的好的结果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在我们的静坐里头，我们心安定下来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会变得轻松呢？会，我们以前给各位报告过的嘛。啊，如果在哈佛大学他们研究的，啊，你每天愿意啊把腿盘一盘，你交脚坐也好，你单盘也好，你有办法双盘那更好，那你坐在或者是你年纪大了不适合坐，你就坐椅子，坐这种硬的椅子，你就用正襟危坐，你放松你的肩膀，很自然的在你坐一会儿，听着你的呼吸，你进入你的定境。当我们进入定境的时候，你在定境个20分钟到30分钟，通常就是你的耗氧量就会减少，你身体没有绷得很紧，耗氧量就减少了。你耗氧量少，那你的自由基相对就少。自由基比较少的时候，你身体啊去处理这些废弃物的这些负担就相对就减少。所以你能放松，对你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放松静坐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耗量减少，第二个是皮肤电阻。它是提升了，它提升的效果呢，是比你睡眠6个小时的效果要高4倍。所以，你静坐的时候，皮肤电阻会提高，皮肤电阻提高表示这个人是轻松的。抽血液里头，抽血液里头的乳酸来检查，你去睡6个小时，跟你静坐半个小时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哎，静坐20到30分钟的这些人，他的乳酸盐下降的效果比你睡6个小时要好4倍。那你为什么不学习静坐呢？老师告诉你， 你不见得一定要做的这个样子，你就是坐着靠着椅背，不见得坐禅，你就这样静坐靠着椅背静坐，对你都是很好。你一天找时间静坐一下，中午静坐一下啊，你上了这个你自己开车当然不能静坐，但是如果你上了车子何妨静坐一下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这个我有几次哈，我以前因为我总有机会跟一些大人物在一起哈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有机会陪他们去哪里，哎，我注意到这些部长级的这些人啊，这些啊或者是一些大人物，我跟他在一起的，我发觉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上了飞机睡得着，他们上了车子睡得着，然后下了车或下了飞机马上有人接他。那我当然我要做工作人员，所以我都是很紧张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看到，哎，这些人真厉害，所以是上了飞机一会儿马上他就睡着，有的人还可以就打呼起来了。那我就住在他的旁边，真厉害的。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，要做大事还得一个本事，会睡觉才行。这些人他的心是安定的，所以他们一下了车到一个地方马上又要讲话。好了，等自己我自己后来做行政工作，我自己也是一天好多事情要做啊，所以我这个一部公务车这样整天跑来跑去啊。那好了，我从这里到那里的时候，我也常常会睡一觉，然后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个要讲话了，脑子很清楚了，休息过了。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哎，我看你这样跑来跑去怎么没什么倦容？我说怎么可以有倦容呢？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真的也有倦容。以前我还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也有倦容，我跑来到这里哈，要讲经了，然后我一礼佛拜下去了以后，我实在爬不起来，因为一整天这样子连过来哈，也真的爬不起来呢。但是我实在在我当我这个你们唱释迦牟尼佛那个摩尼佛的时候，就是我这个手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佛回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是差不多在那个地方很想趴在那里，就你们继续唱吧，我在这里好了。但是完全好这样子拜了拜佛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在佛界里头的相应的感觉。然后等他坐下来腿一盘，我又开始又进入定境。所以我讲经的时候跟我不讲经的时候说的法，我在讲经的时候讲的丰富，比我平常我讲的东西要多的东西，自己自然然的源源不绝的就会来。我只要盘腿一坐下来就是如此，我在山上讲课也是如此。但是你平常就跟我聊天要谈的像我讲经的时候这样这么自然，不容易，就是只有这样最好，因为它安定。所以你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就清安，清安了以后你的一些回应力都会比较好，就算那一个短短的时间就会松弛。各位，你在家里如何练习打坐？你辛苦了一整天晚上哈，你自己抽一个时间打坐。我们卷居士跟我讲，他说他四十几岁哈的时候，他说他每天晚上就打坐了。我说很好啊，怎么样呢？那我问他你有没有自己一个房间，他说没有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就在普通卧室里头我就打坐了。我说你比我厉害，因为我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自己有一个卧房了，所以我已经单独啊这样子打坐了。但是打坐这个事情，你只要练习静坐，你刚开始静坐你辛苦了一整天静坐的时候你会打瞌睡，你安静下来刚开始清安的时候你一定会打瞌睡。所以打瞌睡不是罪过，打瞌睡也没有什么好让你烦恼，打瞌睡就打瞌睡，你就让他打瞌睡吧，你就看着他打瞌睡吧。打瞌睡你自然会摇来摇去，你摇来摇去摇几下以后就安定下来，脑子变清醒了，你坐在那里就变得很轻松，通常是这样。但如果你摇来摇去哈，已经摇了十分钟了哈，还在那里摇哈，你醒过来以后然后又坐又摇，那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不适合静坐，你是适合睡觉，那你就去睡觉吧。啊，所以很清楚，通常一般你稍微有一点，你到晚上坐一会儿摇几下，那你就会，你要坐个几十分钟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效果会很好。那个时候坐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就会很清醒，而且你是觉察的、清醒的啊，你能够这样做，那这个功夫就很好啊。如果你借的你是想说借打坐来养睡觉的睡神，那你是把打坐弄错了。打坐就是不要你睡觉，他就是要定觉，就是再下去那一个啊，这个定觉就是第六个定觉，也就是你安定下来的时候，你还是清醒觉察的，这个定才是叫定觉。所以觉中有定，定中有觉，那个东西叫做定觉啊。那么人呢，起先是坐的时候学定，那你慢慢的就会变成你在行动中去学定。啊，我们坐的时候定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你行住坐卧里头只有坐最好。如果坐的时候都不安定，那可想而知，你在行动中哦，脑子一定是很复杂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从坐中慢慢的学定，然后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。所以我们坐在这里，老师在讲话，那我在讲话的时候，我是定的在讲话，如果我的心不是定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那是什么样使这个心能定下来呢？那就是说，虽然现在是在讲课，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，我有如是在定静的时候来讲，这个时候讲的创意最好，常常都是这样。我有好多我对经典的领悟是我在讲的时候自然而然来的，而不是我事先已经了解了记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各位，你去对我，如果你有可以的话，我可以把讲义印给你，你会发现我讲的东西跟我在这里做的笔记是差很远的。我笔记只是记了几个线索，说哦，我这堂课可能有几个东西要讲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我一开始讲了以后，在定境里头，就自然那些东西自然组合，必须是这样。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常常这样，所以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说你为什么可以写到四十几本书？天哪，我练都练不到四十几本，你怎么写四十几本书？那一本书你是怎么写？尤其是大学生的那个写作夏令营啊，他们总是围着我，那怎么样才能够写出东西来？我告诉他说，要写出东西来其实也并不难，就是拿起笔来就写。他说我拿起笔来怎么写都写不来啊。他说问题是拿起笔来，你的这个思想源源不绝可以流出来的时候你才写啊。他如果他没有的时候你还写什么？你就不用写啊。他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问题在这里？你平常所观察的，平常所阅读的，平常所思索过的，当你定的时候，它自然会组合在一起，它会的，你要相信它会组合在一起。如果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，有些烦恼是比较粗的烦恼，有些烦恼是比较细的烦恼。粗的烦恼大概都是一些跟执着有关的东西，跟焦虑紧张有关的东西。比较细的烦恼通常是念头互相打结的，比较细的东西，有时候念头互相干扰的东西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定下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好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内心比较安定的时候，你跟你家里的人谈话都会比较好？你内心比较定的时候，你处理你自己日常生活的东西，决定一件事情也比较不会犹豫不决，也比较不会粗糙，也比较不会躁进，都不会。那因为你定的关系。有的人他就不相信，我告诉他你应该学一点定的功夫。有些年轻人他不听我的话，他只想来跟我谈谈话，他不想到说他自己可以修行，就是他可以修行的。所以净空师父都一直这么讲啊，什么叫修行？他说修正你错误的行为就这么简单嘛，你愿意修行。但是修行的解释这样不是定义解释，修行的意思是诸行无常，所有你表现的东西都叫行。所以佛法里头讲的行的这个字不是只有行为，而是我们所能看得到的浓浓种种的。所以有一次我听这个我的这个师父星云师父讲这个行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这个行啊， 这个行就这样子啊，隆重是接了。他用台语这么讲，突然间冒出一个隆重是接了。我说什么什么是隆重是接？啊，不都是接了？他，我认为他的解释是很活泼，是对的，就是你所看到的、接触到的、触目欲言所碰到的都叫行啊，诸行无常。你要在这个所碰到的东西里的起修，在那样起正念，在那个地方让你做过的就能放下，让在那地方觉察，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能够活在你的当下里头。所以这个东西叫修行，是在行中修，也是在修中行，所以它叫修行。那么这个我们呢，这个定呢，是因为我们修行了，我们定了，所以有了定了以后，觉察力就会跟着好起来啊。所以通常修定的人觉察力会好啊，我们也就是可以了解说，美国的那个 US Army World College 是战争学院，他为什么他们那些那里的将领要练习作战？为什么要练习这个东西？因为你战乱的时候，那种紧张、那种焦虑，那个人的心不定，怎么做事情呢？所以，我也觉得我们的这个大人物们，通通应该还学一点禅定的功夫。有禅定的功夫，看事情比较不会走样，也就比较不会慌乱中哈、产生一些失察，这个很重要的啊。定觉并不是说我内心很乱，我让我自己在那个地方静一静，这样就可以产生的。它是要平常去培养才可以，平常不培养是办不到的啦。所以人一定是最后要在纷扰中保持他的定，他才能够纷扰中去觉察，能够在挫败中保持他的定，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笃定，能够在激荡中能够保持他的定，他才会真正做到了他内心里头的这个沉稳，能够在种种的诱惑中保持他的定，那他才不会这个被这些种种诱惑给困住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定觉，有定有觉，有觉有定，就是这样。过去我有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的，就是在研究所里头。这是美国的辅导研究所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 Lash， 他做的研究，他把这个禅定引到校园里头来做，就是这些研究生将来要去当做心理諮商的，就是学我这一行的。那他先有一个基本的假设，就是说这些人如果经过静坐来培养的话，是不是他可以产生将来在回应上，在回应个人，在他觉察周边的人事物里头，觉察个案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察力会比较好？那么他们就在一年里头去做了这个实验，每一个礼拜他们也教他怎么谈坐，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做这个禅观啊，那么练习。那在一年之前有前测，一年之后有后测。那前测跟后测来做比较，有三个领域的东西是最明显的。其实这三个领域的东西应该通用于一般人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静坐以后，第一个就是人的心胸会变得比较宽大。这个心胸比较宽大啊，他在这个原报告里头，他是讲叫做一个人能够对各种经验开放，叫 open to experience 的这样一个东西。一个人在各种不同，我如果我的心不能开放给各个不同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人的心是不断在筛选，在阻挡一些知识进入，一些信息进入我们的心理世界。我不高兴的，我不想听这个，跟我不合的，我不想听，我一直把它拒绝掉。所以越是定的人，他的心胸变成比较大，所以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觉察事物的那个视野就会比较大。如果一个人越是不定、越是焦虑、越是紧张的，他都会一直缩小视野，会一直缩小。所以焦虑症的人，他平常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锁在某一个点， 一直是这件事情没有完成，他一直锁在那个，他没有办法走出来，就是因为他在焦虑的状态。但是如果说他定了以后，他开始能够打开他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好，但是他也知道周边那个宽广的那个世界他都还在，那些人比较能够在做，在很忙的时候做一半，他家里的人跑来跟他讲一句话，或他的小孩子跑来跟他讲一句话，说妈我要做什么，或爸我要做什么。那你可以看到两种人，一种人会把在忙的事情，他说你等一下，我马上跟你谈，咔咔咔咔把做好，然后他可能还记一个东西，好，你坐下来，我们可以谈谈。我发觉那种人的心量是很大的，很了不起，我很欣赏这种人，我也很欣赏这种主管，这种主管是了不起的主管，而且是健康的主管。但有一种人不是，他只要一再忙，你进去，一回去呢，再进来的时候，你也不会看，我在忙，我这东西被你打断了，他放不下来的，他放不下来的。那距离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是会很大的。那我们看到，越是极大的人的视野是越少，所以哈佛大学做过管理学的研究里头，确实是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他 A 什么东西都求快，那个急金风的那一类型的人，他的视野反而小，那个稍稍可以懂得知道能够圆融一点的那种人，他的视野反而大，所以他做的他在经营上管理上的策略都会比较好，他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你去看啊，一个焦虑的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大的视野，而且一个焦虑的人到最后他会把整个的 focus 啊，整个的人的思考的都锁在那个地方，他看不了多大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们发现这一年静坐下来，这些学生进步最多的就是同理心。什么叫同理心呢？我们跟别人同样的感受，他悲我也悲叫同情，他痛苦我跟他感同身受叫同情。同理不是，同理是我跟他是平行的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我了解他，我跟他是可以相容的。他在痛苦我很了解，他处于一个困境，他想不开，他也可以知道，很快知道他想不开的打不开的结在哪一个地方，那个叫同理。他说什么东西我一听就懂，他心里面所感情世界里头我也可以相应啊，那个东西叫同理啊，就是他的感情世界产生这个样子，他的情境我可以，我这边可以接收得到啊，这个东西叫同理。一个同理好的人都比较讲理，一个同理不好的人通常比较不讲理，他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，比较感情化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个东西啊，同情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个情绪的一个漩涡里头。还有第三点呢，那就是说那一些经过一年这样训练完了以后，他们的生活中实现的感受会比较好。他们感觉到只要活着，光是看一个东西他都很喜乐。这种事情我想在座好多人应该慢慢开始有，不只有这个观念，你应该开始领略这些东西。你去想想看，说真的，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听讲这件事情就都很不容易耶，你的耳朵竖起来能够听得到真的很不容易呢，你眼睛张开就能看就应该令你惊喜呢。所以昨天坐飞机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我说这个人怎么拉了一条狗要上飞机，我把他看清楚，哦，这个人原来是那一次是导盲犬啊，我在高雄上飞机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跟着他后头，我可以走快的，但是我不走快，我跟着他后头。后来我还跟他聊了几句，觉得很好玩。我觉得我跟他聊完了，谈完了，我只是这么觉得，说我实在多么幸福，这个眼睛哈、啊， 还是可以看得这样清清楚楚，这真是很难得哎。然后他怎么跟我讲？他说我实在也很幸福，有这只导盲犬。如果没有只导盲犬，我真没办法了。他也会感觉这样，然后我就很赞叹他，他没有万叹的感觉，就很了不起。所以各位，你去看，其实人真的就摆在这里，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孔，一个嘴巴，两个耳朵，这张脸，这个躯干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要拥有101大楼，然后你才会高兴吗？不要这么想。你想要你拥有一条铁路的经营权，你才会高兴吗？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想，你可以这么想，也许你也会办得到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应该等到那个实现才快乐，你应该是此刻能吃也能快乐，此刻能睡也是快乐，此刻能做这个事情也是快乐。你要这样想，那一件事情是决定跟觉的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人家研究上所提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实现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当下的部分。所以对当下的解释最好的就是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是舍觉。舍觉是什么？下课的时间到了你还讲，老师该停了，这叫舍觉，这叫舍觉。哎，你要跟他舍觉，要把它放下来了。所以你要注意，你有些东西该舍，你不舍就是不觉，你觉你就知道哪些东西要舍，这样你了解吗？现在要下课了，要舍觉啊。